弟兄姊妹平安。我想呢，最近大家的生活话题呢，都不离不开疫情啦、经济环境啦，或者呢是自己和下一代未来的方向。如果你都问紧这些问题呢，我希望今日的经文呢，俾到你另外一个角度去想下你面对的处境和困难。今日的讲题，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只要你信了耶稣，你很快都一定知道不可以拜偶像，是吧？加上两个星期前讲过的道，不可有别的神。所以看到这个题目，我们很快可能有一个反应，我们会说知啦，是吧？其实随着人类社会文明的逐渐的发展，对于看得见的偶像崇拜，可能我们都很清楚是渐渐的淡化了。更加常见的呢，是看不见的偶像成为我们心目中的神。这种偶像，我会形容呢，那个侵蚀性是更加强的，更加彻底的。是因为呢，它不知不觉在我们都没有意识到的时候呢，就占据了我们心灵的一些位置。其实新约圣经都有不少的经文直接讲出这些看不见的偶像的杀伤力。我举一两个例子，在以弗所书五章五节那里讲到，无论是淫乱的，是污秽的，是有贪心的，在基督和神的国里都是无份的，有贪心的，就与拜偶像的一样。在哥罗西书三章五节那里讲到，所以要致死你们在地上的肢体，就如淫乱、污秽、邪情、恶欲和贪婪，贪婪就与拜偶像一样。事实是任何占据我们心灵空间、代替了上帝位置的东西，包括一些本来可能是好的事物，都可以成为我们心目中的偶像。明显啲嘅可能系金钱啦、好嘅名声啦、安稳嘅生活啦。人为咗自己同埋下一代去寻求更美好嘅生活，当然系无可厚非嘅，完全系可以甚至系需要去计划嘅。不过喺当中呢个过程里面，上帝嘅位置喺边呢，先至系嗰个嘅关键。喺你去思考同埋计划嘅过程里面，上帝他是不是仍然是你全家的主呢？他的心意在你的身上是怎样的呢？如果上帝的心意和他的带领和你主观的意愿，你想要的东西是不同的，那又得不得呢？在天灾人祸、疫情变化之间，其实更加提醒我们，是人是知道 是没办法知道明天是会怎样的，而上帝是我们唯一而独一的依靠。而今天的经文呢，其实是进一步挑战我们的。当环境改变，情况不似预期了，祷告完了都没有进展，我们会不会开始想下怎样为自己找些渣拿，找些另外的依靠，就好像当日的以色列人一样，做一只金牛犊去帮自己好过一些。定是我们仍然愿意就是彼此去提醒，一起去仰望这位独一的耶和华上帝呢？我们今天的经文呢，刚才主席帮我们读过了，大家都会认得呢，这一段的经文呢是十诫里面第二诫，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十诫为耶和华上主的子民提供了一个生活上面在上帝的圣约当中的基本原则，其实是很生活化的。也就是说，十诫是耶和华上帝对回应他恩典的人的期望来的。这些基本原则在上帝通过摩西在西乃山上面是向他拣选的百姓来去颁布。在这个圣约里面，上帝将自己都赐予给他的百姓，同时是讲出对他百姓的基本要求。所以这些的要求或者期望呢，不是摩西、亚伦或者他们中间的领袖团队所定立的，而是耶和华上帝他亲自的直接 在西乃山上面去臨在在他的百姓当中呢向他们颁布的。这个诫命呢就连接住上面第一个诫命不可有别的神啊。这段第二个诫命呢是直接讲清楚不单止不可以有别的神，而且呢不可以为自己雕刻偶像。表面睇起嚟呢呢度好似重複講緊唔可以有第啲神喎，唔可以有偶像喎。又或者喺今日嘅時代背景，我哋會諗下有咩影響咗我哋成為我哋嘅偶像。不過如果我哋明白咗當時嗰個文化同宗教習慣呢，我哋就會知道呢個小小嘅段落呢係唔單止係咁嘅，當中呢仲有更重要嘅教導。大家可以想像一下啦，在古代近东的文化周围呢平日的生活都有很多不同的宗教活动，周围的人呢有各种的神明，当时的人类怎样去寻问神明去表达他的信仰呢，都有一些习俗或者惯用了的方法。我们比较认识的啦，可能是做一些像，有一些外邦人的仪式，甚至呢有一些宗教化的食物。所以经文那里说，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人会以我们眼能够见得到的东西，那些的形象来到去理解神明的。其实想回中国人的传统都有点像的，天有天仙，海有龙王，对于那些没有把握我们掌控不到不知道的现象，我们尝试用人的智慧各种的形式来去解释它，令到自己安乐一点。但是耶和华上帝却是讲给他的百姓知道，是完全不可以玷染这些拜其他神的方法和形象，包括不可以有当时其他宗教所用的代表神的形象。所以这一段小节的经文其实在讲紧要怎样敬拜耶和华。你会记得呢，当摩西上了西乃山好久都不回来，那些以色列人呢很不安，他们没什么渣拿，最后就做了一只金牛犊去拜啦。其实难道以色列人他们不认识耶和华所以要做只金牛犊吗？他们都见证过的，经历着上帝怎样用云柱火柱带领着他们。圣经都没有说他们拜做那个偶像呢是因为一些的原因，或者没有食物还是其他原因。其实他们就是因为呢摩西上了山不见了很久，没有了一个上帝的代言人，没有了看得到捉得到的东西，人的信心就软弱。他们要找些东西拜，于是他们用一般人能够理解的追求神明的方式。其实上帝的子民一个重要的操练就是信心的功课。上帝很想以色列人知道他是跟外邦所有的神明我们想象得到的都不同的，他很想跟他的百姓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亲自与人同在，而不是很抽离的在人的手里面成为一种人可以做出来的外在的形象。当时的人他们做一些实物去拜，其实都不是一定是拜那件物件的，如果拜那件实物那件物件我们都知道没有意义的，而是人是会用一些实物去代表背后我们想象出来的神明。所以除了不可以拜代表其他神明的偶像，亦都不可以做任何的实物来到去代表上帝，要按上帝他的心意来到去敬拜他。可能你马上会想得到，我们都有十字架代表耶稣基督，可能你带着一个，是不是不得呢？我记得我有一次好年轻的时候，不知乜嘢庆典啦，咁咧就有一位未信主嘅 Auntie， 佢送咗份礼物俾我。咁我打开咧，原来系个十字架嘅饰物。佢送俾我系因为佢知道我基督徒嘅身份，而我戴喺身上咧，亦唔系戴咗有啲乜嘢特别嘅保佑，而系咧话紧俾所有人嘅知道，我系一个跟随 耶稣基督的人。基督徒其实都有很多不同的图像啊，好像甲子之类的形象，又或者祈祷手是有金句摆在家，可能呢表达一些信息啦，纪念一些东西，或者呢是提醒我们自己。我们都不会认为这些东西代表上帝去拜的啦，就正如很多堂会中间呢都会有一个大大的十字架，其实是提醒我们每一次来到上帝的殿里面，基督是我们的核心，他在十字架上面为我们成就救恩。人是需要被提醒的，所以我们都经常是需要聚集去寻求上帝的心意。上帝就在我们聚集敬拜他的时候，他应许他会临在在我们每个人当中，在我们整个的群体当中，而且呢他与我们同在，每一日他都必然垂听我们的祷告。所以经文这里呢就不是代表说所有的视觉艺术或者图像都不可以有，而是呢在当时那个宗教文化的背景里面呢，虽然拜神是有一些习俗和方法，但是耶和华的百姓呢是完全不可以用这些人的理解其他拜其他神的方法的。上帝的心意是要以色列人他们不要忘记耶和华是那位很不同的，是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去经历的主，在看不到前路只有荒凉的景象的环境里面，他就是那位看不见却是与我们同在的上帝。所以任何的事物，我们现在面对环境的种种的改变，我们心里面的困惑，都不会影响上帝亲自临在去带领我们这种这么真实的关系。我们是不可以用任何的物质去代表上帝，否则我们都会扭曲了或者矮化了上帝的形象，因为他是那位人没办法用自己的智慧来到去想象到的上帝。所以在今日那个的环境的变化，在疫情里面我们看不到前路，我们不知道未来会怎样，只是想想明年那个疫情会怎样变化呢，其实都没有人能够预计得到。但是不要紧，因为呢上帝是那位掌权，我们不需要用自己的方法，而是呢我们要寻求他在当中的心意。我就想了，我们今天会不会都用了自己的方法来去敬拜上帝，有时我们偏离了上帝的心意呢？会不会好像当时的文化背景这样，可能人会以为有些方法很好，人都用这些方法去敬拜神，我们侍奉神就应该是这样的。我想我们都不会用其他民间宗教的方法摆个圣像在这里放上香去拜，这些我们都知道的。不过我们敬拜上帝服侍上帝的方法，会不会有时都是用自己主观的观念来到去想，用了自己的方法或者跟了一些规矩和习惯就算呢？还是我们真正能够按照上帝的带领去更新变化，去经历这位又真又活的上帝。记得呢好几年前我抄回来香港的时候呢，我回教会，咁呢就遇到一位的姊妹，佢同我分享佢喺教会呢侍奉咗十几年，每个星期都好严谨咁样呢做佢要做嘅嘢。后来呢最近嗰一年佢退咗落嚟，离开了他十几年的侍奉岗位，他说起初有些不习惯的，但是一年过去了，他发现了很特别的一个现象，就是短短的一年里面，他觉得他的属灵生命的成长比过去十年十几年都更加快。为什么呢？通常我们都会认为他那十几年很忠心的服侍，可能都是的，不过他告诉我十几年来呢，他侍奉虽然很有果效，在人眼中做得都不错的，不过问题呢就是他以为每个星期他做完那些东西呢就搞定了，于是久而久之他习惯了，就好像交功课一样，他的属灵生命呢也都只是停留在那里，虽然有属灵的知识， 但是个生命没有更新，直至他的侍奉状态改变，他要重新去思考面对上帝，他要他站立的位置和岗位，这样的时候信仰再一次成为他生命里面要继续沉问寻求更新 的一件事情。弟兄姊妹，忠心侍奉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有侍奉岗位都是很重要，但是我们不单止有一个外在的方法，更加重要的是信仰在你生命里面是要有很真实 的一个展现。我们跟随的是一位又真又活的主，所以我们按照上帝的心意去敬拜祂，跟随祂。如果你信了主一年、三年、十年，甚至三十年，更加耐了，你会不会觉得自己 OK， 好熟圣经，知道都不少呢？在过去的一年，你对信仰、对上帝有什么新的发现呢？你的属灵生命有没有成长呢？在疫情的限制里面，给了我们一个很特别的时机，我们怎样重新去理解我们的侍奉？是不是你要回到来教会做一些事才叫侍奉呢？我相信呢，我们每个礼拜我们聚集一起，我们用心灵从诚实来敬拜我们的上帝，我们是服侍着祂。我们每一日在我们的生活环境当中接触很多不同人和事，我们就按照上帝祂给我们的话语来到去回应，亦都是服侍着上帝。我们的上帝是历史的主，我想有时或者呢，祂会容许一些事发生，他会搅动我们，甚至整个世界都会逆转，期望人类可以在我们很安舒和自满当中来到去走出来。弟兄姊妹，上帝在你的生命里面做着什么工作呢？你是不是很敏锐在环境的改变，上帝的临在是怎样去带领他，而你是勇敢这样去回应呢？作为神学院的老师教务长，每一年都有来自不同的群体的弟兄姊妹，他们会来问我读神学是怎样的呢，应不应该读神学呢，去哪里读神学呢？有时候弟兄姊妹自己问，有时候介绍其他人来问，连为仔女问都会有的。记得有一次呢，有一位神学院的同工就来呢要读神学了，差不多他决定报哪一间神学院，他的上司即是我们学院的同工都是就鼓励他来跟我谈一下。我估计呢，他的上司大概都很希望这位同工可以留下在我们神学院来读的。因为呢，他是我们的同工，我们很认识他，而且呢，他的教会都不嬲呢习惯将神学生推荐来我们神学院的。于是呢，我就见一下这位同工啦。我想他的上司就会期望呢，教务长可以说服他留下在我们的学院那里读神学。当我听完这位同工的故事，我即刻呢就直接鼓励他，就去他自己揀了那另外一间神学院那里读神学，就不要留下在我们那里。我好像都是帮着自己倒米这样。我为这位同学这位同工的是很感恩的，因为呢，他的故事里面他有从神以来的领受，他能够讲得出为什么他想读神学，而且呢为什么会去选那一间的神学院。既然上帝是这样带领他，我就当然鼓励他跟上帝啦，是吧？难道跟人吗？我觉得我怎么想其实一点都不紧要的，最重要呢就是我们能够一起你去找到上帝的带领和心意。有时候上帝会很出乎意外地跟我们在想的或者是一些自然做的事有些不同的方向，这样的时候问多一些弟兄姊妹不同的意见，小心去引证，确保你眼前的决定是合乎圣经真理，这些都很重要。不过更加重要的呢，就是要是我们实在地向这位行歧视的上帝，我们要开放我们的生命，让他可以 向我们揭示祂的心意，就不要被我们的经验、期望、一些惯常的做法、一些想法呢，你要影响祂的工作。回到经文那里，耶和华上帝正正就是显示祂是真实的活着的神，并不是人类可以靠自己的能力和做法去理解的，而是需要我们谦卑下来，尊祂为我们的生命的主，来到去认识祂。上帝祂会向人去揭示祂自己，让人可以明白祂。如果不是我们很容易就变成为自己去雕刻偶像，甚至雕刻了我们都不知道。其实在利未记里面同样讲到要敬拜上帝，而且不可以做神像给自己。那里说你们不可偏向虚无的神，也不可为自己铸造神像，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注意这一道呢，跟我们今天的经文一样呢，都有为自己这个字眼。人可以认识了耶和华，但是仍然是为自己，用自己的方法来去敬拜祂，以为这样就是侍奉上帝。但是上帝祂在出埃及记那里呢，祂跟摩西这样讲，祂说呢，我是自有永有的，我是自有永有的。敬拜上帝是要按照上帝本身去敬拜，而是不可以凭任何的想象或者自己的期望。如果不是呢，没有人会找到这位真正活着的上帝。经文继续讲这个的诫命，那里说呢，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忌邪的神，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而话上帝他形容自己是忌邪的神，中文亦做忌邪，原本文字里面这个字呢，是以不同的形态在这里和其他的地方出现的。当他这个字出现的时候呢，都是指以色列的上帝一种合理的嫉妒，而且每一次都针对耶和华拣选的以色列民是不是忠于他们对上帝一心一意的那一个承诺。所以耶和华上帝这个忌邪的根据呢，就是以色列人他们应承了上帝是会忠诚的，是不可有别的神，不会拜其他神明。上帝忌邪是因为他是圣洁的，在34章14节那里说，不可敬拜别神，因为耶和华是忌邪的神，名为忌邪者，他就是那位忌邪者。如果人承诺只是敬拜耶和华，但是不守信用呢，就跌了下去第五节那里说了，就是恨神了。这样的话呢，结果上帝追讨他的罪。不过经文没有停在那里，之后第六节和上面这个判罪呢，形成了一个很强烈的对比。那里讲到呢，耶和华上帝对那些爱他的、遵守约定和诫命的人呢，会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这里千代可以解读为他们一直承诺去到他们的后代。当人守约和忠诚呢，耶和华他爱我们直到千代。有人就说了，这里讲的上帝的慈爱是比愤怒更加长久的，因为他追讨的罪是有限的，去到三四代，但他的慈爱却是去到千代，永永远远。事实上这一道文字的表达讲的上帝很乐意，很期望我们都远离罪恶，专心敬拜跟随神，守住他通过耶稣基督和我们今天一个更新了的圣约。上帝的慈爱，无尽的慈爱，在我们今天我们就见到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成就的救恩，很终极地来到去启示显示给我们，来到去知道耶稣基督的工作，让我们知道公义是必须要有的。所以耶稣为我们的罪而死，但同时上帝的慈爱更加长久， 以致我们甘我们的主呢甘愿为我们而经历死亡。在欧洲的一个地方呢有一位的女士，她呢就很喜欢动物的，尤其呢是她对啲狗狗呢很有爱心。有一次呢她就从这个当地那个爱护动物组织呢就领养了一只狗狗了。呢只好可怜嘅狗咧，因为咧以俾以前嗰个主人虐待啊，令到佢对人咧好有戒心，特别咧系可能佢以前曾经俾人咧浸落啲水嗰度想浸死佢，所以佢好怕咧掂到水嘅。不过新主人啊，总要咧帮狗狗冲凉啊，咁点算咧吓？新主人咧就好小心，亦咁样咧就帮只狗咧去清理佢身上边打晒棘嗰啲毛啊，咁啊，跟住咧就清洁咗佢嘅伤口，又帮佢捉咗身上边嗰啲虱，然后新主人咧就试下将佢咧放落一盆水里边啦。狗狗实在太耐冇冲凉啦，所以缸水咧即刻变到好污浊咁样。不过喺呢个时候咧，啊，只狗一掂到水咧，即刻好大反应，因为咧只狗好惊啊，又大叫又挣扎，新的主人好心痛，他想到只有一个方法，或者可以帮到只狗是平静下来。于是呢他就慢慢地爬入去那只狗那缸很污糟的水里面，坐在这个狗狗的身边，就抱住他轻轻地拍下他，直到狗狗平静下来了，他觉得安全了，然后他继续很温柔地帮他冲凉。弟兄姊妹，这个呢是反映上帝心肠的故事。我们的主是充满慈爱，当我们活在罪中，搞到自己都整身都伤了的时候，主耶稣就是进入这个苦罪扭曲了的人间，道成肉身为我们的罪而死。主耶稣的死成就了公义，同时呢他以更大的慈爱拥抱和洁净我们。弟兄姊妹，我们很需要一起学习，不单止去认识这位忌邪恨恶而且有慈爱的主，而且呢更加和他建立亲密的关系。想回一开始我们提出我们生活处境，我们的疫情、经济环境、未来的方向，或者你心目中其他的生活问题，希望我们无论面对什么的变化，我们做什么决定，我们都不要忘记上帝在当中的位置。如果他是你生命里面独一的主，这样面对生命的抉择，我们就一定要寻求他的心意和带领，无论我们做些什么的事，我们敬拜，我们的侍奉，我们的生活的过程里面，我们都要按上帝的心意和方法来去进行，免得我们就为了自己去做，用了自己的方法来去雕刻，忙乱一番到头来呢，原来我们雕刻了偶像。我们知道呢，这位忌邪又恨恶的主其实是充满慈爱，他每一天都等着我们亲近他，聆听和回应他的带领。让我们同心祷告。天父，我们多谢你，因为呢在面对环境的改变，那些未知的未来，心里面的不安，在这些一切的当中，我们都知道你是那位掌权的主，你是生命的主。主教导我们不要用人的方法，我们可以用你的智慧来到去思考，去为自己的计划，但是我们最终极的，我们是想询问你在我们当中的带领。我们相信你是那位掌权的上帝，我们不愿意去雕刻任何的偶像，我们单一的来到去聚焦在你的身上，来去跟随你。求你呢就是祝福我们每一个，祝福我们每一个的家庭，也都祝福我们教会，让我们呢一心一意来到去跟随你。我们多谢你，我们祈祷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